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播客《闲话澳洲》，我是雨夜。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在澳洲购买海鲜这样一个话题。那么澳大利亚呢，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海，水产资源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呢，今天我们请到特约嘉宾 Helen Lewis 跟大家来分享啊，在澳洲超市购买海鲜的一些小贴士。Helen 您好。
你好，雨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Helen， 那如果说到在澳洲购买海鲜的话，我想最好的地方可能也不是超市，而是一些水产店呀，或者是海鲜店吧。
对，我也觉得最最好的地方是自己去钓。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呢，那么就是可以找一个就是比较熟悉的自己家附近的，甚至于哪怕再走远一点也好，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独立鱼店的话，那可能是最适合买海鲜的地方，而且呢跟老板搞好关系，这样的话呢老板可以跟你推荐当日最新鲜的海鲜，那它的质量啊，它的新鲜程度啊，肯定是比较超市好很多。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有关注维妈的几个海鲜店啊，他们现在也是在小红书上或者是在微信群组里面开通他们的账号，然后每天会分享哦，今天是出海有了一些什么样的鱼货啊，然后店里会上什么样的新啊，这样大家也可以去买到可以说是相对于来说最新鲜的海鲜。但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住的离这些海鲜店比较远啊，或者是自己没有机会亲自去钓鱼啊，那如何在澳洲的超市去买到相对来说比较新鲜的海鲜呢？
如果去超市买海鲜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超市它贴的那一些标签它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最主要的呢，一个是 fresh 跟 thawed 区别。fresh 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新鲜的。thawed 呢是什么呢？就是解冻的。其实呢，超市当然了，作为营销的一个小伎俩吧，超市通常都会在 thawed 后面写一下 thawed for your convenience， 就是为了给您带来方便，所以已经帮您解冻好了。但是其实呢，这不改变它的本质，它还是冻过的海鲜。所以说呢，如果能够买到 fresh 的，也就是新鲜没有冻过的，那肯定是最好的了。
所以说能够购买新鲜的话，尽量还是要选新鲜的购买啊。但是我想澳洲很多的海鲜其实都是进口的，比如说我记得很多种类的虾好像都是从泰国或者是越南进口的。
对，澳洲的虾其实进口的有很多。虽然说我现在好像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小红书上啊，其他地方可以看到有真的是新鲜的虾，然后呢是新鲜的活虾，但是我个人还没有尝试过，所以呢我不太知道。但是呢，澳洲就是没有冻过的虾可能不太常见，一般来讲呢很多都是从海外进口的。而且呢，即便是捕鱼船出去打捞的话，有的时候他们打捞也会直接急冻，以保持虾的新鲜度。
那其实说到就是在澳洲购买海鲜啊，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养殖海鲜和野生海鲜的区分是吗？
对，还有呢就是看那个标签了，在标签上说farmed 或者呢 wild， farmed 就是养殖，wild 呢就是野生的。这个从口味上来讲呢，当然大家都觉得野生的可能口味更加比较浓一点，好吃嘛，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区别也不大。如果是 farm 的话呢，当然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塔斯马尼亚关于它的三文鱼养殖的不合规的那些情况闹得沸沸扬扬，选举的时候都作为一个选举的主要议题了，也是选举的主要原因，我为什么选这个政党不选那个政党。所以说呢，养殖的话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养殖的方法是什么样的。还有呢，如果是买野生的话呢，那可能是需要看一下，它会贴标签，就是 sustainably sourced 或者呢 responsibly sourced， 也就是说它不会过度捕捞，它呢是通过可持续性的方法，理智的方法去进行捕捞的。不过呢，目前超市的海鲜大多数都是有这个标签了，因为他们是需要去签协议的，就是要做出承诺，我们一定要提供理性捕捞的海鲜，不要过度捕捞，对环境造成影响。
嗯，既然说到这一点了，前段时间塔斯马尼亚州那个三文鱼的新闻其实闹得还是挺大的。我看就是澳洲的两大超市啊 ,Woolies 和 Coles 都是三文鱼大降价，然后有的时候甚至是打出了这个半价的标签啊。那其实说到在澳洲购买海鲜啊，我觉得澳洲人好像对这个鱼刺的处理啊可能没有华人啊这么精通啊。那如果是在澳洲超市买鱼的话，是不是可以买到片好的鱼呢？
我家就有，我家那位呢，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澳洲人，而且是属于英国移民的后裔，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希腊、意大利移民的后裔，对他们来讲整鱼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对于英国移民的后裔来讲呢，可能是最熟悉的就是 fish and chips。所以说呢，我家那位是一点吃不了鱼刺的。如果是我做整鱼的话，一定我是要把鱼肉得给它剔出来。不然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吃。所以说呢，澳洲人的确是这样，很多人呢都会吃片好的鱼，或者说鱼腓粒嘛。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说比较大号的鱼，比如说三文鱼啊、吞拿鱼啊，一般来讲都是片好的。即便是我们的话去买整条三文鱼，可能几率也不太大。但是呢，除了这些大鱼之外，一般的来讲呢，其他小鱼都是整鱼还是作为首选，因为鱼肉一旦剔骨了就开始氧化了。但是这一点呢，在从超市跟鱼店相比呢，这个是反而是反过来的。因为在鱼店的话，当然大家是要买整鱼，因为整鱼闻上去呢不是那种腥腥的味道，而是应该有一种海水的咸咸的这种海水的味道。其次呢，你可以看鱼的眼睛，如果鱼的眼睛是清澈饱满而不是浑浊凹陷的话呢，就说明这个鱼呢就比较新鲜。当然就我们像我们之前说的，鱼店老板还可以跟你讲哪个海鲜今天特别新鲜，刚刚捕捞上来之类的。那所以呢，如果去鱼店的话呢，还是偏向于买整鱼。但超市来讲呢就不一样了，因为超市我们就不知道这个鱼到底经历了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呢那个整鱼呢看上去大多其实我觉得都跟鱼店的鱼没法比，都长得跟呱呱裂藻似的。所以总体来讲呢，我觉得是片好的鱼反而倒是更可靠的选择。尤其是去超市买鱼的可能是当地的澳洲人比较多嘛，所以说如果他们本来习惯是吃片好的鱼的话，那么片好的鱼周转也比较快，所以说可能就反而更新鲜。
嗯，所以大家在超市购买海鲜啊，特别是鱼类的时候，也是可以注意一下这一点。那 Helen 平时有没有什么自己特别喜欢的在澳洲超市里可以购买到的鱼呢？
我呢，其实以前呢是会在超市买三文鱼，当然了，最近一段时间不太买，因为处于在观望阶段。Barramundi 就是蟒槽嘛，大家这个都知道，华人也比较喜欢吃，即便是去上饭店去的话，我觉得蟒槽可能是吃的最多的，就饭店里吃的最多的鱼了吧。还有呢，Flathead 跟 Snapper 叫红鲷。
墨尔本的水域其实我感觉能钓到的最多的鱼，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到的就是彩衣是最多的。
Flathead 我钓到过，但是呢是很小，没有办法保留，所以都全都扔回去了。
对，我在墨尔本的水域还有钓到过19公，然后还有剥皮鱼啊。澳洲超市啊不太能购买得到，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吃到最新鲜的澳洲的海鲜的话，还是可以去自己尝试去钓一下，其实这个入门的门槛还是挺低的。
对，其实我也发现就是很多组织大家集体出海钓鱼的，所以大家可以先试一下，可以尝受一些钓鱼的乐趣，随后呢可以自己慢慢结伴出去钓鱼，其实真的是挺不错的。
嗯，也是非常休闲的一个活动啊，之后也可以朋友啊或者是家人聚在一起享受这个一起处理鱼啊和一起烹饪的这样一个乐趣。那刚才虽然是我们有说到塔州的三文鱼最近是出事了，然后大家对它的这个饲养方式也是有一些疑问，有一些担忧，但是我知道 Helen 其实你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三文鱼快手制作的食谱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可以给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两个吗？
其实那个三文鱼呢，我用的最多的一个是烟熏三文鱼的一个烟熏三文鱼意面。
嗯，
那一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这个烟熏三文鱼呢，不是我们可能想象中的那一种烟熏三文鱼，因为大多大家吃的是冷熏
的片
装的，这个鱼呢还是生鱼的质感，但是呢这个呢是其实是已经熏熟了的那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的意面呢制作非常简单，就是一般的平底锅，你把葱花撒进去，油都不用，直到葱花起了香味，然后呢放一点那个澳洲的一个辣根酱，随后呢再放一点芥末，然后呢放一点那个奶油，当然同时你就把意面给煮熟了，在意面快熟的时候呢放一点青豆啊，或者其他的你想放进去的一些蔬菜啊，切成适合的大小，然后呢煮熟之后呢就可以把它一起放到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酱里面，就是那个奶油加上辣根酱加上芥末还有里面有葱，放进去之后呢就可以把那个热熏三文鱼呢给掰碎了一起放进去，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关火了，然后挤一点柠檬加一点黑胡椒就非常好吃，这个真的是非常快手，而且脂肪含量非常低，因为我们在葱刚刚撒到锅里去的时候油都不用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 go to， 就是如果晚上来不及做饭了，不高兴做饭了，那就很快，整个过程就是跟煮面的时间一样长而已。
嗯，听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和快手啊。那我录完本期节目之后也想回家就自己尝试一下制作这样一道快手的烟熏三文鱼意面啊。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菜谱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因为我经常去的超市呢就是 Coles 比较方便，而且因为熟悉了它里面呢有一种就是微波炉可以加热的米饭，它呢一个叫 Seven Ancient Grains， 这个米饭呢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谷物，这个名字就是七种古老的谷物米饭，它呢是真空包装的，我经常买这个，这个呢也是家里忙的话可以用来救急的，随后呢你就可以买一个瓶装的青酱，然后呢这个呢就是要买三文鱼块了，就是新鲜的三文鱼，等到大家觉得可以买三文鱼块了就可以去试一下这个，准备一些色拉的蔬菜，然后呢就是可以烤箱呢就用烤制的方法预热到大概180到200度的大概温度，然后呢烤盘上就铺上锡纸，锡纸上呢抹上油，如果嫌烦的话呢就可以在锡纸上再加一层烘焙纸啊，一般来讲当然了烘焙纸从环保的角度来讲呢，因为烘焙纸没有办法回收，所以说呢可以就锡纸上直接抹油，随后呢把那个选择好的色拉蔬菜呢给它切丝，三文鱼块呢就抹上你买的那个青酱，然后皮朝下青酱朝上就放在烤盘上，如果你喜欢吃生一点的话呢可以大概5-6分钟就行了，我一般呢会烤10分钟左右，因为我家那位呢比较喜欢吃熟一点的，然后呢就出炉，在烤的时候呢可以把米饭呢就是那个袋装米饭按照它的说明书在微波炉里转个1分半，然后呢就倒在那个色拉盆里，把其他的新鲜色拉蔬菜再加一勺青酱呢给它拌匀，随后就装盘就行了，把米饭铺在盘上，这个时候三文鱼也好了，把三文鱼放在上面就可以开吃了，其实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看上去还是有那种餐馆的那种比较正式的味道。
嗯，其实说到这个，之前我对这个微波炉米饭啊，其实是抱一些怀疑态度的。但是听到 Helen 的分享之后，我感觉我之后也是会尝试去 Coles 啊，或者是去 Woolies 买一些微波炉的米饭，感觉也是一个在忙的时候非常快手的一个选择。
对，其实我以前曾经试过澳洲的微波炉的白饭的米饭，就我觉得，哎，我试试看，万一忙的话，对吧？后来呢觉得白饭还是算了，因为自己可以做，而且呢我们喜欢自己选择国内来的米，我觉得真的是比澳洲的米要香，白米的话那么我一般呢会煮一锅，随后呢如果我吃不完的话，但因为我家的情况不一样，就是我们吃饭的情况可能比较少，所以说我就会煮一锅，吃不完呢我就把它放冰箱给冷冻了，随后你都不用解冻，大概微波里转个2分钟，基本上就是热腾腾的米饭就能吃上了。但是呢超市那一些包装的可以用微波炉来转的米饭呢，我买很多的是那种 那种褐色的米，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就是 seven ancient grains， 就是有七种古老的谷物。所以说呢，它是杂粮饭，就是我们说的杂粮饭。其实呢，我觉得那个还是不错的，而且呢，它的风味啊，其实都很不错，包括有藜麦啊，各种各样不同的。所以这个我还是极力推荐的。
嗯，那听众朋友如果是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澳洲超市卖的一些粗粮的这样一些米饭啊，或者是说杂粮的一些米饭。那刚才呢，我们都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新鲜的海鲜如何可以在超市中去购买到。那其实在澳洲超市中还有一大类的，不可以说是不新鲜的海鲜吧，就是一些罐装的海鲜，大家也是可以去选购去购买的。那 Helen， 如果是说到在澳洲超市可以购买的一些鱼罐头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择呢？
我觉得澳洲的鱼罐头可能销量最大的一个就是吞拿鱼，也就是金枪鱼罐头，还有一个呢就是三文鱼。当然了，两者相比还是金枪鱼鱼罐头的销量要大出很多很多。然后呢，吞拿鱼呢它有各种不同的品牌，这个呢当然就是口味呢就又是因人而异了。首先我就觉得就是罐头的鱼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也是一个快手晚餐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呢，罐头鱼的话呢，它保鲜程度也是比较好，它反正已经煮熟了嘛，所以说我觉得还是真的是可以，是作为家里厨房常备的神器。随后呢，一般来讲呢，罐头鱼呢，它那个鱼呢，当然是会浸泡在某种液体里面。那么一般的液体呢，是有三类，一个呢，大家去看那个包装上面的，一个呢是 brine。就是 B-R-I-N-E brine， brine 的意思呢就是盐水，这个是一种。还有呢 spring water 大家都知道就矿泉水嘛，其实就是那个鱼浸泡在水里面。还有一种呢就是食用油，要看不同的品牌，有的呢就是会用菜籽油啊之类的，有的呢会用橄榄油，所以呢这个就因人而异了。一般来讲，对健康特别要求高的人通常会选择就是浸泡在矿泉水里的那种吞拿鱼罐头，这样的话呢就是没有什么脂肪啊，而且呢也不是盐水，所以呢盐度也不高。但是我个人呢最喜欢的是某一个品牌的泡在油里的吞拿鱼罐头，因为我觉得个人最喜欢那个 Serena 那个品牌，特别是喜欢它泡在油里的那个吞拿鱼，因为我觉得是我吃到过的味道最好的。
嗯，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吃泡在油里的这个吞拿鱼的罐头，我也觉得这个口味相比较盐水啊以及矿泉水来说是上了一个级别，上了一个档次的。其实我们在超市购买鱼罐头的时候啊，可以经常看到罐头上面有很多关于环保的标语啊，那 Helen 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对，罐头上呢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他会说 caught by hand one fish at a time， 所以说呢他就是没有用渔网捕捞的，是用线来捕捞的，因为不用渔网的话呢，这样的话就不会伤到其他的鱼类，也不会伤到海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属于环保的而且对动物保护是一个比较好的嘛。而且海豚谁不喜欢呢，所以说呢他会说 dolphin safe 或者说 dolphin friendly， 就是对海豚是友好的，是对海豚是安全的。还有呢就是 responsibly sourced， 就是采取可持续性捕捞的。还有一个呢不太常见但是可能会看到，就是 FAD free， FAD 指的是 fish aggregating device， 指的是一种引鱼聚集的一种捕鱼装置，但是呢现在就一般来讲说不用这个装置，具体呢我不是这一方面的专家但是呢如果说他们有这一些措施的话，那就肯定是为了保护其他的鱼类，保护我们的水产资源。所以说呢在两者相比之下，如果有这一些标语的话，那还是选择这样的产品比较好一点。
嗯，相对来说也是更加的环保啊。那其实刚才我们有说到三文鱼啊和吞拿鱼其实是澳洲超市之中最常见的两种鱼罐头，但是我听到有很多华人啊会在小红书或者是在微信上说这一类的罐头最好不要多吃，因为里面可能会含有很多的汞。那 Helen 有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吗？
的确是这样，其实这个呢也不是这个罐头的问题，是罐头鱼还是新鲜鱼倒区别不大，但是呢，它主要为什么说不能多吃呢？是说的是这两种鱼，因为三文鱼跟吞拿鱼呢是大鱼，所以说呢，它们就是等于是会吃一些小鱼，就慢慢的在它们体内聚集了、凝聚了，非常高的汞的含量。所以说呢，一般来讲，就是如果说要吃鱼的话呢，通常来讲是不建议经常吃比较大的鱼，因为它们体内的汞的含量比较高一点。不过说到这个呢，还有就是有红鱼跟白鱼，就是白肉鱼跟红肉鱼。红鱼可能就是营养元素比较高一点，鱼的脂肪含量可能更加高一点。白鱼的话呢，可能没有红鱼那么腥。所以呢，具体来讲，其实我觉得还是个人口味的问题，喜欢什么就吃什么呗。
抛开剂量谈毒性啊，可能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那其实说
对，
到就是在澳洲可以购买到的鱼罐头，如果是说到这个吞拿鱼和三文鱼这两种，那这个罐头里面是会带骨头的吗？
吞拿鱼一般都是去骨的，但是三文鱼呢，如果写 skinless boneless，就是去骨。去皮的那一般就是没有骨头没有皮的了，但是大多数都不写，所以呢，三文鱼的鱼罐头其实很多是带骨的，尤其是当中的一根大骨，但是这个骨头很软，可以一起吃而且呢可以补钙，所以说呢觉得能够承受得了的可以大家一起吃，但是觉得不喜欢吃的话呢，也可以把骨头可以挑出来。
也是都可以选择，但是我知道澳洲超市有另外一种罐头，沙丁鱼罐头。这个罐头我是从来不会去买，因为我感觉就是里面这个骨头还是相对于来说比较多的呀。
对对对，其实沙丁鱼我是会买的，因为沙丁鱼的那个骨头呢，我觉得我个人可以承受。现在正好就趁机就说一下沙丁鱼，澳洲的沙丁鱼的罐头也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沙丁鱼呢，我觉得其实是挺好吃的，就是我有的时候烤两片面包，随后把那个沙丁鱼拿出来就放在面包上，或者涂一点牛油果啊，随后呢再挤一点柠檬，我就觉得特别好吃了。或者你甚至于可以把那个沙丁鱼从罐头里边拿出来，随后呢在小火上再给它煎一下，因为很多沙丁鱼的罐头大部分是泡在油里的，所以呢你直接煎一下，就是有点脆脆的，我觉得也是挺好吃。因为可能习惯吃小鱼的话，对骨头不太敏感吧，所以还行。
沙丁鱼一般还是可以吃到罐头里比较完整的这个沙丁鱼的呀。那现在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三种，就是罐头的保存方法，一个是盐水、矿泉水和食用油之外，其实现在澳洲超市的鱼罐头也是多了很多的口味啊。就我看到在 Woolies 啊，或者是在 Coles，如果是看到那些三文鱼选择的话，其实都有十几二十个口味。那 Helen 平时会尝试一下这些不一样的口味吗？
我就刚才说的那个品牌呢，它有一个是有辣味的，所以呢，这个我也经常买，我挺喜欢吃的，就是它加一个辣椒的，那个辣辣的，我觉得特别好吃。我家的不太会吃辣，但是我能吃很辣，所以说呢，我们通常会如果分开的话呢，我就会吃辣的那个吞拿鱼的罐头，我觉得更加好吃一点，但是它有柠檬啊。还有其他各种的口味，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虽然说现在不是大家都说 cost of living 嘛，就是生活成本嘛，所以说呢，就是觉得好像这个自己做，不要去买。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在如果说可以带去作为工作午餐之类的，它会跟杂粮拌在一起，最后加一点青椒啊之类的，它就是做成一种小包装的，包装好，真空包装好的，可以作为午饭吃的。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其实我经常买，因为我作为工作我是没有固定的办公室的，如果说在外面跑的话，这个也不需要冷藏，所以说我就带着，哪一天尴尬了，没有时间吃午饭的话，我就可以用这个全当午饭来吃。我觉得这个挺好，而且呢，从健康营养的角度来讲，也是不错的。
也是一个快手午餐或者是晚餐的选择。
我的一个闺蜜，她们就是半年在这儿，因为她老公是德国人，她特别喜欢澳洲，就是她是去年11月来的，随后上个月回去的。然后呢，他们就开着那个房车到处走，因为她也上海人嘛，但是她的老公呢德国人，她说他比我这个德国人吃的还更加德国。 他早餐会吃那个，我不知道你以后去超市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它有
嗯，瓶
瓶装
装
的
的。
鱼，对，很多呢是在冷藏的，叫 raw mop，我不
听
知
起来
道
有
它是
点
什
像
么
黑暗
鱼。
料理。
它是那个鱼，就是它是片好的鱼嘛，最后它把它卷起来，里面卷个洋葱啊，就是像我们江浙沪不是吃糖蒜这种嘛，就是腌制的那种，洋葱啊或者蒜啊，它卷起来，随后呢就是一瓶一瓶，就是里面一卷一卷这样卷好的，他早上会吃这种，随后呢他去那个德国的市场去买，有些鱼就是它是生腌的，但是腌的特别特别的咸，而且味道很重，他也会买回来吃。她的老公就说，他比我的口味更德国。他说我这个我都碰不了。但她老公特别喜欢吃海鲜，她老公吃大闸蟹特别厉害，特别能吃，就是知道该怎么吃，也不厌其烦的就去把那个肉给剔出来。因为很多老外都是没有这个耐心去吃大闸蟹，觉得好像要剔骨啊，这特别麻烦。所以说，其实这儿的超市，就是那种生腌的没有，但是那一种鱼其实是有的。我估计就是为了满足一些欧洲移民的口味吧。我试过，它有加了很多醋，随后呢有很多不同的香料，但是呢我还是能够吃到鱼腥味。
可能不是每一个超市的购物者啊，都是可以接受这样一种鱼的，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选择。因为我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也有华人来分享就自己食用这种鱼的体验啊。然后我看下面的评论区都是说，天哪，这个鱼好像就是看上去不是很好吃的样子，因为它好像还是就是非常原生态的这样一种感觉啊。然后看上去也特别咸，然后骨头都是因为是腌制过，都是非常软的。然后感觉这个鱼肉也是半生不熟的，但是有看到。就是一些华人啊，特别喜欢吃鱼的华人是吃得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个也是个人的口味还是不一样吧。
对，我也觉得，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个人的话不是特别的 adventurous，说到鱼的话，我可能不是特别的，就是敢于冒险，所以说呢，也不会去特别的尝试一些，可能就是在哪吃到了，觉得哎不错，那这个时候呢，才开始慢慢的去尝试。
那听众朋友，如果是您是特别敢于冒险啊，那这个鱼啊也是海鲜类的，这个鱼的鱼也是非常欢迎您在社交媒体上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其实说到澳洲超市的鱼罐头啊，经常会打半价，然后也是可以在打半价的时候囤很多，可以囤一大堆。因为我好像发现澳洲超市鱼罐头的这个罐头上面是没有保质期的，是吗？
对，通常来讲，罐头食品是没有保质期的，因为从理论上来讲，罐头食品其实是可以保存很长很长时间，因为它完全是避光密封的。所以说呢，我家也是，我觉得好像有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年代非常久远的罐头，但是打开还是没有任何问题，就不一定是鱼了，反正只要是罐头的东西，一般来讲问题都不是特别大。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罐头其实真的是非常方便的食品，尤其是比如说出去露营啊之类的，带罐头就非常好。
对，我记得在疫情的时候，因为之前囤了挺多罐头的，我感觉也是没有特别慌啊，在疫情的时候。那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在澳洲购买海鲜以及购买这个鱼罐头的一些知识啊，也是让我自己感受到，就是在澳洲，我们也真的是有很多非常多的这个海鲜的选择。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听到 Helen 带来的分享，谢谢。
谢谢语言，谢谢听众朋友们。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